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今天在教会历史上有两个大的难处，一个难处就是最近新神学派兴起了以后，你知道有许多人用理性来批判圣经，所以他们认为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通不过理性，所以那些地方不是神的话。那么因此这一班人告诉我们说，圣经含有神的话，有的地方神的话，有的地方因为理性通不过，所以不是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人就把神的话就删去了，就像这里所说的，有的人就把预言就删去。比方说以赛亚明明给我们看见在主公元前8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古列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波斯王还没有出生，结果圣经就预言说将来神要兴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古列王。那这个很明显是圣经中的预言。但是呢，你知道现在有一班所谓新神学派的人，他们认为说以赛亚根本是两个人写的，以赛亚不可能是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说不可能啊，这个古列还没有生下来你就能预测古列要生下来，他们根本不相信预言，他们从心里面就把圣经里面许多的预言就取消掉了。所以他们认为说，如果以赛亚这个真的话，那么以赛亚一定是两个作者，不可能是一个作者。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新神学派的人把神的预言把他们删掉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我们知道，那就是我们知道说，你听见有一班人，特别是从罗马教里出来的一班人，他们会告诉你说，圣经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加上遗传才可以。你光靠圣经是不够，除了圣经之外，你还要遵守一些教会里面的遗传。换一句话说，除了神说话之外，教会还要说话；除了你听神的话之外，你还要听教会的话，你还要听教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启示录以后仍旧有人在那里替神说话。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今天我们基本的信仰，就是我们所有的基本的信仰，就是神所说的话都包括在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66卷的书里面，没有多一点也没有少一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因着这个缘故，我才能明白神的话。因着这个缘故，我知道说凡是圣经有的我都接受，凡圣经没有的我都不敢接受。当然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就没有人可以凭着感觉在那里说话，可以的。有些人爱主，有些人属灵，有些人有分量，他们对于整个的社会，他们对整个大环境非常的忧心，他们在那里祷告，他们觉得这样下去的话呢，那对整个大环境不利，但你看见整个这个台湾充满偶像的，有的人会着急。那如果你读圣经的话，特别你读了阿摩斯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阿摩斯书刚好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历史上最好的一段时候，那个所以以色列所有的王里面最可以说最武功最强的一个王就是这个耶罗波安2世。那么那个时候他们的版图可以说最大，那个可以说是歌舞升平的时候，没有一个时候比那个时候更好，但是也没有一个时候比那个时候那更堕落，也没有一个时候比那个时候那个偶像更猖獗。所以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从锡安发出怒吼，神要像狮子一样。结果你看见说波阿斯，结果你看见说阿摩斯他自己也像狮子一样。所以你读整个阿摩斯书的时候，你看见阿摩斯像狮子一样真的从锡安来，然后在那里发声，在那里呼喊说，你们要悔改，你们应当预备迎接神。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的的确确当初阿摩斯是这样，神启示他给他这些话。那今天并不是说 神就不能兴起这样的人，神当然可以兴起这样的人来。他们因着爱主的缘故，他们因着看他们整个的大环境落到这个情形，结果他们看见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榜样，那是非常的危险。当时啊，以色列怎样是危险的，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也是危险的。那这个时候你要提醒人要爱主，提醒人要等候主，提醒人要进行祷告，提醒人要更多的传福音，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话是有帮助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些话我们只能说是一个爱主的人，一个敬畏主的人从主那里所得着的感觉，他把他的感觉分给弟兄姊妹。但让我们记得，这些感觉不管是多准确，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你不可能把这些预言和这些感觉放在圣经同一个水准上。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过，神所要说的预言已经说完了，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讲预言的时候，要关心的一件事是神在圣经里面怎么说，这是非常重要。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怎么说？今天我们尊重许多爱主的人，今天我们知道有许多人根据常识的判断，根据时事的分析，知道说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当你看见偶像猖獗的时候，基督徒所需要的是更多的祷告，是更多的仰望，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些许多事是不讨神喜悦的。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更爱主；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更传福音；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更在主面前，更在主面前倾心吐意。这些当然是有帮助的，但是让我们记得，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所有历史上历史历代许多最好圣徒他们感觉的话，我们永远不能把他们的话当作神的话，不能。我们永远不能说这些预言就像圣经里面的预言一样，圣经里面的预言一定是应验的。这些话可以对，这些话也可以不对。这些话说话的人，如果他蒙恩典的话，他能说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我的感觉是这样，但是也许我错了，也许我到了下个月你们就看见我错了。但是对和错不要紧，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的要紧。许多神的儿女今天落在难处里，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今天落在许多时候我们看不清楚了，原因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以为说在圣经之外好像神又说话了，我们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不是这样，乃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神的话已经说完了，神的预言已经说完了，再也没有预言，所有的预言都在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话语里。所以弟兄姊妹，问题是神的话够不够呢？所有神的话都在那里了，还是我们像天主教的一样，我们以为在圣经之外还有话呢，还有权威？这些话是能帮助我们，但是不是权威，只有神的话是权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一个观念，需要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调整。对于那些新派的人，我们不能跟随他们，他们要把预言删掉，我们不能删掉。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就是有1800多个预言，就是有737个最大的预言，通通在神的话语里面，没有多一个也没有少一个。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启示约翰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在这书上的预言加添什么。所以让我们记得，预言是不可以加添的，也不可以减少的。圣经里有多少个预言就是多少了。就是今天到了20世纪，我们再进步，你再会用电脑，再有智慧，我们不能加添一个。今天没有一个人能起来说他所说的话是神的话，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起来说他的预言是从神来的。 那既然不是从神来的，让我们记得，只有神的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有神的话能影响我们的一生。只有当你顺服神的话的时候，你看见你那个顺服是永远没有后悔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得着一些很重要的教训。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我想我还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的，就是当你读圣经里面的预言的时候，你比方说读阿摩斯书也好，或者读米迦书也好，或者是读以赛亚书，或者是读耶利米书，或者读但以理书，或者读启示录，弟兄姊妹，你常常会问一个问题，特别是读启示录，为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启示录是一本充满表号的书，但以理也是充满表号的书，你看见有兽从海中上来，那不止如此，你看见你看见有的兽呢，它不止一个头，比一个头要多。然后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看见还有小脚，这个兽还有个小脚。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你也看见有很多的表号，有七个星，然后你看有七个灯台，然后你看见有七只号，然后你看见有七个印。那么不止如此，你看见龙在沙滩上，然后你看见兽从海中上来，兽从地中上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启示录那么难读呢？因为充满了表号。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当神说预言的时候他要用表号呢？为什么圣经中的预言许多都是用表号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难道我们的主不会很简单的用我们最懂得的话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有一天在公元多少年的时候，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那弟兄姊妹，这不都解决了吗？为什么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主说连人子也不知道。但是稀奇的很，我们的主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今天我们跌倒的地方就是跌倒在那日子和那时辰。我们读预言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就是那日子那时辰。我们知道1988年的时候有一本书在美国很流行的，那本书是88个理由证明说主耶稣在1988年就要回来，那本书是个畅销书，因为讲了88个理由，而且是1988年主耶稣一定回来。今年已经1994年了，主耶稣仍旧没有回来。今天如果你在美国的话，你可以看到有一本书叫1994年，后面打了个问号。那么这本书呢，可以说是美国很受欢迎的一个这个读圣经的人，他在广播界很受弟兄姊妹的欢迎的。他就写了一本书，讲到1994年。有人告诉我们说，可能就是今年八月已经过了。如果再延迟的话，到了今年圣诞节也不过只有几个月。弟兄姊妹，我常常在那里想，教会历史有太多这样的见证，有太多这样的故事，为什么神的儿女就是没有得着教训？如果那日子那时辰可以知道的话，为什么圣灵当初启示这些先知们的时候，不干脆一五一十就很明显的就把那个日子那个时辰告诉我们就完了？为什么用许许多多的表号？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用表号呢？用表号的目的就是圣灵故意要预言变成非常的朦胧，因为它是朦胧的缘故，所以你只看见那个大的方向，你看不见细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个原因就是圣灵要拯救我们，叫我们不做假先知， 圣灵要拯救我们，只要看见大的方向就能满足了，叫我们不落在好奇的里面。所以你看，就是圣灵没有，又借着圣灵很可以借着次序来把这个先知书的话给我们。但是你看见，无论是但以理书。